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今天交通生命记。昨天晚上我就很早就下午就回去了，回到家以后呢，然后突然接到我太太电话，她说从那个窝呢到我们家那么短的路程，平常只要十分钟，她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清楚。到了晚上九点半呢，住在我们家那个那个区的父子妹打电话来，她说她在 Imperial Highway 回到家一共花了五个小时。我说到底怎么了？晚上我们就去看她，一看她的时候才发现那个门窗一打开的时候啊，都是那个烟的味道。在美国呢是救人不救火，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把人先救出来，所以到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很注意新闻说到底情况是如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就有点紧张，父子妹和我们家就开始打包了，因为他会 evacuation 嘛。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当你在最紧急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到底要拿什么东西走？我准备说赶快拿着护照，秦弟兄可能什么都不要，可能是拿着一罐药箱。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一个情况。今天生命记从这里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在晚年的时候他即将要离世了，他是对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从来没有过红海，也没有看过这些神迹，他都是听爸爸妈妈说的，他都是以讹传讹说的。但是摩西到了这晚年的时候，他对着下一代的以色列说了这一段话。所谓生命记呢，就是再说一遍又说一遍，他带着一个为父的心肠，谆谆善诱，耳提面命，不时又一次再的说，所以叫做生命记。生命记就是说重生主所说的话，或者是说重生主所说的命令。它的时间呢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40年的11月的正月一号，对着这众以色列百姓所说的。它地点在哪里呢？在约旦海的东边，也就是在苏弗这个对面亚拉巴这一块地方，对着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已经击杀了两个王，一个是在洗石本的西红王，第二个就是讲了巴山王的恶，他这两块地方其实都已经拿下来了。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在亚历斯巴利亚这块地方，他就对着犹太人以色列人又说了这一番的话。其实这时候呢，这块地他们已经占领，但是呢，耶和华就借着摩西小谕百姓说你们在这个何烈山呐、啊，何烈山也就是犹太人最认为的圣山，也是所谓的西乃山呐、啊。他说你们在这边住够了，你们应该向北方走，你们到摩亚地去。那么这时候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他其实在写这一段书信，在讲这一段书信的时候呢，摩西他看过的这些40年中在旷野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对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说的一番话，他对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神的子民说呢，说我们曾经在这边住够了，西乃山呢，你们要在这个迦南的美地啊，夺那地。在这个时候呢，就突然插进来有一句这个一段话呢，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第一章的下半部呢，他就说我们要开始立百姓了。因为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摩西呢到了这个米甸岳父的家里，叶舍罗呢他在里面放羊的时候呢，他的岳父就跟他建议，哇你这个百姓那么多啊，怎么样又怎么样，很难管理呢，你们不如立个什么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还有50夫长等等。那么他最主要抓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不要看人的贵贱，也要不要看他们到底是外表如何，你 没有按照神的供应，就突然来了这么一段。到了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呢，如果我们要攻打那个所谓的迦南美地的话，那么我们不如带几个探子去看看到底路怎么走了。那么摩西说好啊，那就去吧。那就在十二支派里面，每一位就选了一个探子，在这个里面呢，只有两个探子是报好信息的，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那么其他的人回来的时候在哥什谷这个地方呢，他们拿了这些谷子，但是呢他们却不敢上去，他们就在帐篷里面啊，就在那边发怨言，说我们的耶和华把我们从这个埃及地带到这里，现在这个摩押这块地呢却让我们害怕，那边又有亚门人等等的，又高又大，那么城邑又宽广，那直达于天，他们就害怕。那么在这里面就说到犹太人里面所有的不幸。我先把这个历史背景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因为不交通一下弟兄姐妹不知道一下我们讲到这个整卷书啊，不知道我在跟弟兄姐妹提了什么。在这个里面说到了犹太人里面所有的光景不幸，他们其实从红海出来，经过了旷野这么多年，又回到了这个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又在了赫尔山上，又在那边旷野之中行走，又有38年。所以在这里面，它里面旷野里面行走的38年，我们这边也觉得很奇怪哈，好像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好像主也在带领他们，好像他们也在那边绕绕绕，在这边流荡，在那边思索，不知道何去何从。哎，好像主的云柱或火柱还是在带领他们。只等到魔镜的这一批人都死光了以后，只剩下了两个人，第一个是讲到约书亚和加勒，第二个是讲到那些被掳归回的这些妇女，还有那些不分左右的这下一代，他没有资格进迦南，连着摩西遭受到鱼池之殃，他都没有办法进迦南。即使呢，摩西向我们的耶和华提了好几次，到最后他说：“罢了罢了，你不要再提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条路上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好了，在这条路上呢，好像似乎是对着这些神的子民，他们都是信奉耶和华的。可是到了31章，到了34章以后呢，摩西在那边说预言的时候，就发现这些犹太人是在客变时欢，还是在那里不信。我读了这件书，我自己的感觉啊，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我自己的觉得是说，在这卷书里面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说，在生命记里面呢，新约里面提了很多次，比如说耶稣上了山呢，在第一次受到鬼魔的试探的时候，不可试探你的主，对不对？这些都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第二个就是谈到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所出的一切的话，这边都是从生命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很多都是在新约里面都有利用到，所以生命记可以说是在五卷书里面是非常浓缩的。到了31章到34章以后，可以说到整卷书的精华所在，讲到摩西他登了这比斯山之前呢，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对着这个下一代的犹太人说的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甚至于在31章的一开头的时候，他对着这些以色列的人的百姓说：“我这个不管是生或死，不管是祸与福，我要大声疾呼对你们说，你们要信奉我们的主，不可偏离左右啊！你们在信奉我们的主，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爱主我们的神，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 被这些外邦的神勾引而去，让你们在这个世上就不会繁衍更多。他讲了很多这些的话。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啊，我自己觉得这一卷书里面最主要的几个重点啊，我跟弟兄姐妹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心得。如果是说生命记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律例典章以及神所说的话，但是我把摩西他分为三个阶段来跟弟兄姐妹报告的话，弟兄姐妹就可以稍微就是互相归应一下这个生命记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么从摩西出生开始，摩西一出生以后，他的父母见他为俊美，因着信呢就把他收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讲到摩西他第一个出生呢，他就是哭，他的哭的出生呢，他的家人父母呢不怕亡命，因着信的缘故就把他收藏起来的时候，那么连他的姐姐米利暗呢，他甚至于看到他们在那边把他这个婴孩子呢放在蒲草里面，然后里面包着所谓的石漆，那么他的姐姐呢就跟这个法老王的女儿讲说啊，我知道这个犹太人有一个妇人这个有奶水，所以你可以到他那边去，所以连这个米利安他的姐姐都尽其功用，每一个在里面都尽其功用。但是你可以发现摩西在里面的角色，他没有说什么，就是在那边哭。他在那边哭的时候呢，让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动了慈心啊，他就收留他。第二段我要开始讲到他在埃及这些四十年的日子，他在120岁里面他分为三个阶段，那么40年在埃及学会了一切埃及所有的，那么到了40年在那边牧羊，到了后面40年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以他这一共有三个阶段。那么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讲到他在埃及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呢，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受到苦难之后呢，他就击杀这个埃及人。摩西因着信呢，他就不愿意称自己为法老女儿之子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为苦难，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也因为看到基督的凌辱呢，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他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他做了一件，要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呢，他做了一件非常冲动的事情。他是一个王子，尊贵的一个地位上，他竟然为这些奴仆或者是说奴隶的地位，这些犹太人呢，去击杀了所谓的埃及人。我们看到这些举动，我们会觉得很诧异。但是从诧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圣经上有几位人物啊，你们都会觉得蛮诧异的。第一个，我们最近在读这个约翰一书提到的这个老约翰，老约翰以前还没有被主完全的得着的时候，他叫雷子，弟兄姐妹都知道啊，他的脾气是很暴躁。第二个，我要讲到那个彼得呢，他脾气更不好。等到他知道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罗马的兵丁要来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拿了刀了，就把那个兵丁的耳朵就割下来。你看这些举动，你现在觉得都是蛮冲动的。你看到摩西，他也是觉得似乎也是蛮冲动的，但是神却用这些冲动的人，我不是说弟兄姐妹啊。我跟弟兄姐妹要交通的就是说，这个摩西用这些的耶和华用这些的人啊，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啊，他有那种 passion， 他对着主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在不管在新约或旧约里面，你可以发现这些点让我们非常的奇特。即使他们有耶稣基督的特性或者是品格， 但是主却用他们。我有的时候在想哈，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可能每一个人的光景都不同，或者在世界上飘荡了40年，但是有一天我们愿意在神家作为一个永远的奴仆，就像生命记里面所说的，我愿意把自己的耳朵钉在神家中，作为他永远的奴仆。我这样讲好了，你们信了主，他对着这个以色列人第二代的百姓说，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从里面的深处对着这些以色列百姓说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老人呢、前几天我姊妹跟我母亲有点交通，我妈妈就诉说这个挂了，那个走了，这个又不见了。你要知道那个摩西哈，到了120岁的时候，他看着许许多多以色列的百姓当初跟他一起经过了旷野，经过了红海，这些人都挂了，都死在旷野里面，他心里是很孤单的。但是在孤单里面，他不知道怎么样把最好的，他认为在世界上最宝贵的要给这些以色列人的第二代。我这样子问弟兄姐妹，这个神探安娜这个 flan 来的时候啊 evacuation， 哇，警察就要敲我们家的门了，你们就要马上要撤离这整个地方，从 Brea， 从 Yorba Linda， 我昨天看这个地图的时候， Yorba Linda 还在那边啊， Brea 还在那边，是两个独立的，到了晚上10点半的时候，这两个火焰居然已经连在一起了。我们就等着哈，我们住在那个老邦迪Vantage Point的那个地方，就等着警察来敲我们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带什么走？当摩西晚年的时候，他还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要把什么去交代这些以色列的第二代的百姓？他是很孤单的，在这条路上，他也许他没有什么财物可以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他经过了一切的神迹，他心里很明白，但他不知道什么要把什么给这些以色列的第二代百姓，所以他在生命记里面一再三再而三说，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好，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时间是在我们的手中哈。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到大生家的时候，一出来说，哎呀，那边怎么就乌压压的一片啊？你怎么知道马上就会过来，那个火就会过来？尤其在美国啊，是救人而不救火，他先救人而不救火。当我们摩西在晚年的时候，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要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耳提面命再三的告诉他们，到了第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到米甸，到耶色罗的岳父家去放羊的时候，他第一次遇见了主，他从来没有遇见主，他在那个荆棘的火焰里面看到耶和华对他说话，但是那个荆棘却没有烧毁，他非常的惊讶，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遇见了这位主。好，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啊，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亡路，以至于他恒心忍耐，如同那看不见的那位我们的主。他在埃及牧羊这一段的时间40年里面，无人问津呢。他第二次再回到埃及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第一次他离开埃及的时候，到米甸放羊，他遇见了主。他存心忍耐，他在埃及所学的所有的如何的统治，如何的管理，神不用。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去拿一个 MBA 的 degree， 我们到教会里好像没什么用。有人说，这不是我说的，监狱犯人多，医院病人多，教会怪人特别多。为什么会讲这件事？ 神的子民是千奇百怪，什么种都有。当这个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40年的旷野里面，他学习了温柔，他学习了忍耐，他学习了谦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摩西他学习了埃及所有的一切，他难道他没有口才吗？他有口才，可是他就说他自己没有口才，他什么都有，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在这个里面说到一件事情，主在40年的光景里面不断的制作这位摩西，等到他80岁成熟了以后，他就带领以色列的众百姓。我还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你们在读这个5卷书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个生命记好像这个以色列人经常发怨言，经常发怨，他那个不幸的这个恶心啊，经常在这个圣经里面再而三的出现。哎，你会觉得摩西没有 leadership， 他好像没有领导统治的能力。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就是摩西他有一种爱，他说不出来的爱这些百姓。当这个犹太人在那边不幸的时候，他到了西乃山颁布了2块石板，回到了西乃山的山下的时候，看到亚伦带着头他的哥哥就在那边造经流毒，心里实在里面伤痛，他就把那个石板就丢下破碎了，他里面是很悲痛，是很沉重，甚至于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实在无以言喻啊！他一直在对他们说：“你们要信奉我们的主啊！你们这些人都看过了，神迹也经过了红海，难道你们都不知道？我到了西乃山也不过40天而已，你们却犯了这样大的罪。”到了第二次他再来造法版的时候，连着摩西他自己他都不能守这些律法。这个石板就放在预备里面，说到将来成全律法只有我们的主，颁布律法的是摩西没有错，可是摩西他自己他都没有办法守这个律法。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摩西他实在看到犹太人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喝水又没有办法的时候，又向着亚伦又向着摩西 complain 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里面的不幸，他因着这些百姓的缘故，他就击打磐石。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的感觉是什么。我时常在想啊，摩西他从生下来就是很尊贵啊，即使他是利未人啊，跟着利未人的一个妇人所生的孩子，但是他在40年在皇宫里面，却不以最终之乐为他自己的享受，他与犹太人以色列人同为苦楚。等到最后的时候，他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却发现他不能够进埃及，却不能进迦南，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到了最后他不能进，他也不过是击打磐石啊，他也好像也似乎没有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我的感觉好像似乎没有什么，但是主看得非常的严厉，看到摩西里面所有的不幸，他就擅自主张就击打了磐石，水流出来了没有错，以色列人也喝足了，好像也不再发怨言了，可是他犯了这件事情，即使有外面所有的神迹，但是他因为小小的不幸，造成摩西他永远没有办法进入迦南。这点在我里面是非常震撼。他对着以色列人第二代，对着他们苦口婆心说到这一番的话，告诉他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啊，一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们，告诉这些以色列的众百姓。现在他即将要离世了， 他离世的时候，他对着以色列人他更有一个盼望，他说你们将来不要再侍奉别的神，你们不要忘记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带你们出埃及。弟兄姐妹，在里面七八九章里面，申命记里面提到一点，这里面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的义，乃是因为他周遭所有民族的恶。弟兄姐妹，我再来问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信主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义吗？那真的是我们主的怜悯。这位摩西在老年的时候，他对着以色列的人众百姓，他再一次的苦口婆心说，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主实在怜悯我们，他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慈爱大的膀臂来带领我们出了埃及。即使我们到时候我们在那个思念韭菜黄瓜，还思念埃及所有美好的事物，但是我们的眼目从来好像似乎都没有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了这一番的话，到了31章到34章以后，他上了比斯山，他就告诉了约书亚曾经被摩西按在他的，曾经摩西按在他的头下，他享有他有这个摩西一切的灵了哈，就带着以色列进入迦南。这一卷书，我自己深深以为哈，似乎我们时常也在经历游荡40年的光景里面，我自己也在游荡。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游荡。我们有的时候忽冷忽热，我们有的时候忽高忽低，有的时候更是客变时换。但是借着摩西，借着重申他对着以色列人第二代所说的话，虽然我们也没看过主，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说，我们里面虽然没有见过我们的主，但是却有说不出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主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在这边做剥削割夺的工作，其实我们里面有100个不愿意，但是主是在剥削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在一连串的过程里面，无非要让我们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不容易哈？有弟兄姐妹，你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不容易，甚至于到中间的聚会，你会觉得不容易，甚至于你会拨出一点时间去探望，你会觉得不容易，甚至于你会觉得去传福音更是不容易。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讲了一件事情，我们把时间摆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意志摆上，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在地上你们的目标是，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要不要谈得很高，也不要谈得很远。如果我们谈得很高很远，我们照着圣经上来讲的时候，我们弟兄觉得哎呀我跟不上。但是在这里重申神所说的话里面，让我们受到激励。这个120岁的老人，他所说的一句，他所说的话，让我们里面觉得扎心，让我们里面觉得感动。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在这个时间上是有限的，我们在这个时间也掌握不住，当最后一刹那的时候也不在我们的手中。当摩西晚年的时候对着这些以色列人第二代的时候，既然是没有看过耶和华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也没有看过耶和华所见的神迹，我们也没有看过以色列人过红海，我们没有啊，只是以讹传讹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信心的里面往前而去？在希伯来书里面11章23节到28节里面，所有讲的摩西都是因着信，他因着信而往前，他的信因着信，他的父母 不怕为了亡命，他因着信宁愿跟他的众百姓受苦，他因着信宁愿在那边存心忍耐。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摩西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的墓地的时候，我们也找不着他。到了34章，我们也发现摩西到底这个埋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摩西的话让我们到如今还觉得不一样。到了我们变化山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也在那里，你看到摩西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觉得摩西，他们有人叫做神人摩西啊。这个摩西呢，他是与主面对面，与主真的有亲身经历的。这位摩西他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最近在读这个约翰一书所说，第一章里面就说，我亲眼看见，我亲手看，亲手摸过，我亲耳又看过。这位摩西他虽然没有跟主面对面，因为他自己的耶和华的荣光，他没有办法。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耶和华真的从在西乃山上他拿了那个石板，他亲自见了我们的耶和华，他所说的这些苦口婆心一切的话，我里面的感觉，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来鼓起我们弟兄姐妹对于主的爱，对于主的热切，对于主好像没有说不出来的火热，因为主实在烧在我们的里面。我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重申，摩西也不过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所犯的错我们也会犯，但是如今他所做的让我们觉得他实在是一个神人摩西。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我刚刚也提到，在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放在尼罗河的河流里面，外面涂的这个石漆，里面铺外面是铺的这个蒲草，在这个里面他被这个法老的女儿捡起来作为他的儿子，他就是从这里面拔出来，他的摩西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里面有一个重点，这个蒲草就是说到里面不断的祷告，在这个时期呢，就说与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虽然他的性情他跟我们所犯的错误似乎是一样的，他跟我们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可是他里面说到一件事情，摩西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参考之外，还值得我们去实行。好，我想我们再来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下，弟兄姐妹应该有讲义哈。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章的简介，然后第二章。我们来念15章，奴隶甘心永远属于主人，不愿离开主人得自由，愿意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之外不要自由，是基督的爱激励迫使我们，使我们不得不甘心向其死向生活。我把这节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今天我们要定在神的家中，即使遭受到任何的环境里面，即使遭受到任何的情况里面，你是否有一个心愿，愿意把自己定在神的家里面，永远作为神的奴仆。摩西在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我们宁可放弃一切的自由，甘心做一个顺服的儿女。但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读到生命记，你可以一连串的去回顾摩西所说的一切的话， 他跟这些众百姓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哈，我应该这么解释。当一个摩西带我们往前而去的时候，看到百姓里面在那边起哄，在里面发怨言，在那里有不幸的恶心，在那里游荡，在那里在那里一下子又这个，一下子又那个，摩西的心是很深痛的。今天我们读到摩西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不知道你没有抓到那个爱的感觉。他对着以色列的百姓，他是很深痛的。当他们在那边叛变的时候，在那边发怨言的时候，他甚至于跟耶和华讲，你要把这些百姓在生命册里面除去的话，先把我的名字除去。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先把我杀了，你再来处罚这些以色列人。他对着以色列人爱的关心，他对着以色列人爱的包容，他对着以色列人有说不尽对他们的盼望，甚至于他已经看准了这些以色列人啊，我讲难听一点，连摩西都看准了，他们客变使唤，是个不成才的，在神家中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但是摩西他说，你先把我的生命拿去，你再来惩罚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摩西对着神，对着以色列的人百姓有这样一个深的盼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一点是我一直我自己没有办法释怀的。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的摩西的时候，他对着以色列人百姓那样的忠心，那样的毫无保留的自己把自己献上。当教会在拓展的时候，在东西南北，不管在 Riverside， 不管在2109，不管是在哈森的海，不管在各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许你手边有几只小羊，你的心态是如何？你对他们的关心又是什么？当摩西对着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有爱，他爱说不出来的。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只有从我里面的深处来敬佩，来服服我们的主居然选选这个立位支派所谓的摩西。其实他的生命跟我们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读了我自己是蛮惭愧的。摩西他里面有说不尽的爱，我刚跟弟兄姐妹谈到，我再讲一次，因为刚刚有弟兄姐妹进来，医院病人多，教会啊怪人特别多。摩西难道不知道这以色列的百姓怪人特别多吗？他不知道他们特别使唤吗？他当然知道。他说到他里面说不出的爱，还爱他们，对他们有无尽的包容。你再回顾个头来看看，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教育，那在当时是最高级的教育，学了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 management， 所谓的治理，他对这些百姓没有办法。摩西他里面充满爱，他对着以色列人还有说不出来的感觉，他是我们同为同胞的一个知己，他对他们就是无尽的包容。我把这些话陈明在弟兄姐妹面前，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摩西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品格，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能够做到，我相信我们也能够做到。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往前去看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当中，摩西看到这些在西尔山上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在这边旷野三十八年，其实也不过十一天的路程，你会觉得很奇怪，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似乎啊，这个我们的主耶和华也是允许，但是里面磨尽所有，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相比，让第二代进去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告诉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啊，你们上代是这一般的人，现在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要带着神的诫命，你们要爱主你的神。今天我把生命记陈明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摩西跟我们是一样的。如今教会在往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是小摩西，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自己的感觉是如何，我们都有手上可能有几只小羊，可能与弟兄的羊比较肥一点，比较健壮一点，但是我们都有几只小羊，我们都要照顾他们，我们都要用爱，无穷的爱来包容弟兄姐妹，因为这些人是神的百姓，他第二代还是神的百姓，不管如何，他第二代还是神的百姓。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在生命记里面又重复了前面的四卷书的一番的话？我跟弟兄姐妹再报告一件事情，属灵是没有遗传的，属灵是没有遗传的。这些第二代他不知道爸爸妈妈以前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许爸爸妈妈以前很爱主，但他又重申了这一番的话。当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抓住一点让我们里面觉得有把握，就是说摩西他不但是跟我们有一样信心的人之外，而且他有说不尽无穷的爱。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早间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到你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的爱里面有限，我们也承认我们爱弟兄姐妹的不足，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老摩西在那个纯纯善诱在那边苦口婆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实在跟不上，但是我们深知我们老摩西在里面所说的，他对着以色列第二代的百姓说，你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但因为我们里面是有感觉，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生命也不在我们的手中，当老摩西还有那一口气的时候，他对着以色列的众百姓却很有这一番的话，好像我们今天在读他的话的时候，好像觉得那么样的繁琐，一再而再再而三，好像说的觉得令人厌烦，里面说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对主的话是轻忽的，我们对主的话是厌烦的，我们对主的话是不在乎的，甚至于我们对神的话所有的警告我们都视为平常。今天早间利用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一点点的交通，我们再来温故而知新，生命记也不过再一次再二三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早些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捆绑在神的家中，愿意我们都做一个生命的奴仆，永远钉在神的家里面。甚至于摩西也知道我们不像样，甚至于摩西也知道我们不成才，甚至有一天他知道我们被下一代的子孙都要去敬拜别的神，
它里面的苦口婆心，它里面再一次的告诉你，这一代的子民要让我们回转。啊，主啊，早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夫妇认罪悔改。摩西所说的这一番话，原来就是对我们所说的。当我们在这里安营起心的时候，不管在这里东西南北，在扩张你帐幕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要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神家中多算一份。不管是蒙恩刚久得救不久的，不管是老蒙恩的，在我们手中都有小羊，我们都爱他们。主啊，早先把生命记放在我们的里面，牢牢的记住。当我们奔走着前面的路的时候，知道我们的方向。学习摩西的那个忠贞，学习摩西对着以色列人的那个爱，学习摩西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主早先把我们每一位捆绑在你的面前，有永远有一个心智愿意钉在神的家里面，愿意做个赦免的儿女。早先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虽然孩子说的不够完全，但是愿意把这个负担传递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深知主你要用我们，你要用我们，你扶持我们，只等到路中，把我们每一位奉告你自己宝贵的圣名，阿门。